今天接着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本人最难理解的一点大概就是他们的武士道，因为我们很难对这个武士道共鸣。实际上武士这个文化来自于中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武士文化或武侠文化，而武士这个词本来是中国词，本来就不是日本词，道这个词更不用说是个中国词，所以武士家道都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人对它越来越陌生了，就跟茶道一样，茶是中国的东西，道也是中国的东西，茶道还是中国的东西，但是后来一听茶道那就是日本的东西，跟现在辣白菜一样，本来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现在呢一提辣白菜好像都是韩国的东西一样。为什么中国的这些东西后来就断了，而流到东北亚各国，朝鲜日本在那儿人家就能保留下来呢？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武士道是跟它的社会结构有一定关系的，我们中国人武士道之所以不能保留，是我们社会结构由当时以这个武力以武士为主导的社会结构逐渐的转化为以文为主导的社会结构。所谓文就是说跟武相对，我们统治社会的方式方法是儒家的德政，可以总括为文，是文之道，是文武之道，后来我们主要取文之道，后来武就没有了。那么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国后来主要是农民，无论是农民之上的所有的阶层一直到皇帝都是从农民这个阶层出，所以农民是我们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础。农民有什么特点呢？在农民当中，一方面能够产生依附于皇权或依附于权力的那种奴性，另一方面在农民当中也可以产生那种近代的个人主义。为什么？因为农民的生活方式比较自由，我说的农民就是有自己土地，有自己的经营权，就是不是奴奴，我上次提到奴奴这个词，不是奴奴，有他自己的在他的自己的土地上的经营权利和生活的自主权，所以在这种阶层当中很容易出现那种跟依附于权力的奴性相对而言的个人主义。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奴性，一个是个人主义极强，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当中的个人主义极强，所以我们才有了专制文化，因为皇帝管不了怎么办呢？就来硬的，就硬要把你管住。而日本的这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农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阶层，而且这阶层从来就不变，比如说武士就是武士，大概子子孙孙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就是武士，所以这样这个道就形成了。道在中国的含义当中就是一颗道路的，本来是个道路的意思，道路的特点是什么？是要有一定的长度，有一定的贯穿性，那你中间断了的话就不叫道了，所以武士道在日本那儿形成了。那么我们要是想理解日本的武士道应该读什么书呢？就要读当时的战记文学，而战记文学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的这个平家物语。同学们在底下是不是有人已经翻过了？这个译文是周作人译了一部分，后来一个叫申飞的翻译家做了校订，把没有译完的那部分给他补译完了，所以读起来呢稍稍有点涩味，还是周作人那种翻译风格，就是不是那么流畅。但大家知道周作人的所有东西都不太流畅，不太流畅就是涩味还有点美感，你只要是心不是那么浮躁，慢慢的读下去，就像吃梅子和甘蓝一样，有点苦，有点酸，有点涩，但是有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味。 这个《平家物语》啊，用的是汉文调写的。所谓汉文调是日本中世纪的一种跟子时部时期很不同的一种文体。子时部的平安王朝时代主要是女性文学主导，汉文用的很少，而到了平家物语时代，就镰仓时代，就是十三十四世纪以后，汉文化接受多了，主要的作者是僧侣阶层。僧侣因为要念经，念经念什么经呢？就念我们的汉译佛经，而不是那个印度的梵语的原本。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没有把汉译佛经译成日语。换句话说，所有的和尚实际上他念的经都是汉文的经，当然那个念法跟他们念唐诗的念法一样，就是说念法咱们中国人听起来完全听不懂，是有日本的一套读法，可是意思理解的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有一整套的叫做汉文合读法。汉文的合读就是日本式读法。前些年有一个出版社出了一个学日语读唐诗这本书，同学们要是需要学日语的话可以拿来看看，叫学日语读唐诗。读唐诗就是把日本人怎么读唐诗用日语假名注出来，很有意思。从古到今日本人就是那么读唐诗的，而且根据那么读也开始写，模仿了唐诗写汉诗，写的跟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这些人汉语一句话都不会说，一句话也听不懂，可是写汉诗写汉文写的跟中国人一模一样，这个挺奇怪的。这不光是日本，韩国也一样，韩国人写汉诗写汉文写的跟我们没有区别。我们如果没有文化教养的话还不如他们，中国人呢，如果你文化程度低的话，并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写汉诗的，可他们就行。但是他们完全读不懂三言两拍那样的《红楼梦》那样的白话文，他们只能读懂文言文跟古诗。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见在我们中文当中这是两套系统，就是文言文相对来讲比较好理解，比较好学。为什么呢？因为词汇相当固定，句法近乎于没有。这点不是我说的，就是五四时期反传统那帮人包括鲁迅都讲中国没有句法，句法没有，有的话也很简单，词汇相当的集中，到了白话就复杂了。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看着白话就头疼。一直到现在好多日本人学习古典文学的愿意读古文古诗，但不愿意读后来的明清时期的东西，因为那东西难了，当然更不能说现代汉语了，更难了。所以《平家物语》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文字，跟那个当时的僧侣阶层的这个作者阶层有关系。这要稍解释一下，在日本的创作阶层当中，就作家阶层当中，先是没有事干的贵族妇女，就女官，然后到了镰仓时代，十二、十三世纪以后呢，创作的主体变了，变为出家为僧的和尚。就是僧人，日本人称他们为法师，倒是这些法师，这些人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有闲。所谓有闲就是没事干。日本的佛寺特别多，当和尚的人也特别多。现在日本的佛寺的数量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个数量，我们中国南北朝不都毁了吗？佛寺都毁了吗？现在日本大部分都保留着。历史上有些佛寺在战争当中故意被烧了，被武士烧了的情况也有，但是后来就恢复，按原样恢复。这个佛教的寺院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有时候比如说一个镇上的僧人比这个俗人要多，达到这种程度。然后寺院里头有僧兵，僧兵啊，本来这些人是和平的，就是僧人嘛，哪能玩枪玩炮呢？可是他们为了跟武士对抗， 因为武士是一个阶层，僧侣也是个阶层，完了跟了为了跟武士对抗，然后就有了僧兵，本来是保卫寺院的，他们也有实际上也成为武士。这些僧兵在战争当中一般保持中立，你只要不烧我的寺院的话，我不管。但是你要烧我寺院的话，因为有僧兵，他们得考虑考虑你烧了以后有什么后果。所以这个后来的武士在战争当中不敢随便烧寺院。到了关键时候，这个僧兵帮下哪一个武士集团的忙的话，起作用就很大。所以僧兵在日本的武士集团争斗当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这些僧人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打仗就没事干，就是读经然后写作。所以文学创作一定是有闲阶级的这个才能有所为。关于这个鲁迅曾经说过，他说农民在耕地的时候不可能有什么诗有什么故事，必然要等他坐在地头抽点烟歇一歇的时候，他才想到唱个小曲儿讲个故事。劳动的阶级无闲的阶级不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有多少闲暇就决定着有多少文学作品和写作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比如说闲暇比较少，两句诗就完了，一个小故事就完了。闲暇比较多，可以长篇的东西。当时日本的这个僧侣有这个闲暇，因为日本当时的贵族武士对僧侣都很照顾，给寺院大部分就很多的就是这个慷慨的施舍，使他们能够建造豪华的寺院，并且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这个没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有好几次灭佛运动，在印度也有灭佛运动，灭佛的原因很复杂，包括政治宗教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经济原因什么意思？如果一个国家大家都当和尚，都在寺院里活得挺好，也不种地也不做工，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办呢？就养了一帮寄生虫啊，寄生虫一多了这个经济就垮了。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往哪收税呢？你总不能给寺院收税吧，国家的税收少了国家怎么运营啊？所以灭佛包括在唐代的灭佛的主要动机首先是经济，谁不想当和尚？如果那样的话，而且在东方当和尚还有一条不影响娶妻生子，那这样的话几乎当和尚没有一点坏处，那完全没问题啊。这样的话当和尚的人肯定就多了，所以要灭。这个我刚才讲这些和尚有空也有经济基础，然后主要还有他们有思想。和尚是日本人当中最有思想的那一群，因为日本人之前接受中国文化思想，当然儒教的也有道教的也有，但是都没有借助宗教的形式。宗教这个东西涉及到他的来生，涉及他的生命，所以呢他跟信仰一般的学说不一样。一般的学说是用智慧和逻辑来征服他，他觉得哦说得很对，是这样，无非如此。宗教的问题那就不一样了，是吧？涉及到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他们会拿很多精力去理解去学习。佛教传过去以后呢，这帮人有了思想，对人生有了感悟，有了思想有了感悟就想表达，就能写作。所以这个中世纪的这些战记文学、隐逸文学，日本叫隐逸文学，隐隐藏的隐，逸就是那个一个冕带个斗针那个陶艺的艺，隐逸文学都是和尚的作品。还有我们在很多场合看到这个名词叫，就是日本京都周围有五座著名的山，有的人说京都和东京周围就镰仓那一块有五座著名的山，反正五山指的是哪五山不好说，就是叫五山文学。五山文学也主要是佛教和尚的文学，主要是汉文学，汉文学当中有主要是汉诗。在这个和尚当中有一些人呢慢慢的成为职业的作家， 本来职业的应该是和尚，后来成了职业作家。这些人在日本文学史上叫做琵琶法师。琵琶，弹琵琶的琵琶，就乐器的琵琶。琵琶法师就是这个一般弹琵琶一边讲唱，然后来化缘，以这个机会来化缘，就是要叫大家交钱，不是免费的。这些人是成为职业的说唱艺人，但是穿着僧装，说是艺人文学家也行，说是和尚也行，就这样一批人，就是僧侣文学家。平家物语等战记文学现在都没有具体的作者，作者不明，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民间文学去讲，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创作，有好多故事是从民间来的，民间传说和记忆当中来的。一般来说，在战争过去几十年，半个世纪，一个世纪，200年左右开始形成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并非亲历，并不是自己目睹了这场战争，而是听后人讲授。所以可以想象，日本的战记物语很可能就像中国的三国一样，三国演义一样，是在民间流传了好久好久以后，才有一些琵琶法师慢慢把它调理化，再加工成为长篇作品。并且琵琶法师一开始并不是通过书面的流传方式，而是通过口头的流传方式流传开去的，后来才有了写本。这跟中国的三国的形成也一模一样，写本是后来形成的，这符合民间文学的一般特点。就民间文学我们说主要是口头的嘛，后来才有这个写本嘛，所以我们把它搁在民间文学这里头。由于日本文学的作者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法师，所以造成了日本文学从平安王朝子时部那个时候以来的一贯之的特点，就是超政治，跟政治无关。因为这些人无论是宫廷女官还是后来的法师，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局外人，我跟政治无关。所谓政治局外人，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政治家我才局内人，还有一个就是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要从事政治，政治对我来说一点吸引力没有。这个东西我说这个话大家可以跟中国比较，中国有哪一个读书人从心里感觉我跟政治压根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一辈子不会涉足这个，这种想法的人在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呢？